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到极致，以达到一种极致精密的表达，然后这个极致精密的表达因为我已经做到了，所以对方必然极致精密的接收，但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就是好像在对话过程中或者交流过程中，说话少的那个人，使用语言比较简练的那个人，仿佛就会拿到这场对话的一个权威性，或者是他的话语权。
凝练有凝练的价值，冗余有冗余的价值，让每一个人去使用自己最适合的一种方式来表达。What a shame you can't hear me. I
speak louder.
今天这期节目呢，想来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自己如何表达和如何使用语言相关。但是说在前面，就是这期节目不会涉及到非常学术化的内容，更多是我和袁总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大家来分享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诸多感受与思考。那我们就先请这位老朋友第三次做客我们嘉宾的小花老师来做个。
第三还是第四次啊？
第三吧。
第四次。
我算一下。
狗屁工作、格林童话，
还有那个上流社会的
豪门。对不起，
对，
豪门
家第四次吧。
你的语言的精确性去哪了？
好，大家当做没听过这段，我重新来一遍。那我们就直接让第四次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重磅嘉宾小花老师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小花老师，然后我以前是培训英语教师兼翻译，现在就是全职译者，然后已经出版三本书了，其中两本都在袁龙这边聊过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和格林童话。
然后小花老师虽然因为害羞，但是我们帮他补充一下，就是他的翻译著作也是大热的作品，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收听我们以前的节目。
我朋友最近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就是现在上海的不知道哪家书店，具体名字忘了，这本书还放在这个 C 位，而且他写的是600推荐，600是上海的精神病院。
这是哪一本书？我想问一下。
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就是他那边都是一些非常搞笑的，就是这种工作社畜类这种书，然后他写的是600推荐。
哇哦。
哎呀，一说到语言的这种精准性，搞得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录播客是一个你需要寻找一个很好的平衡，要在闲谈和非常精准的语言当中找到一个平衡。
你们两个都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录播客的时候语言表达要精确。
是的，
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在非常规律的录播客，所以它对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可逆的创伤与影响。
哎，这个我没有想象到，哎，这个是怎么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就是因为录播客，尤其是我们自己剪播客嘛，我们自己做后期嘛，其实在剪辑的过程中会听到自己在录制的时候说的很多话，并且对这个表达是不满意的，或者说不足够好的。因为假如说我们三个现在不是在录播客，只是在随便聊天，那么可能我们说了什么就很无所谓，或者很轻松，就有一些口语词、重复用词等等，就会觉得没什么，这只是在聊天。人很难真的在日常生活中去重复的听自己说过的话嘛，我们不会平时把自己录音录下来嘛，但是因为你不断的在听自己的表达，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地方不应该这样讲，或者说我这个词应该用那一个词会更好，或者说哎呦，我怎么这个地方前面刚说完这句话后面又重复了这句话呢，就会有很多这种强行让自己去反思自己的表达是不是不够好的情况。你会意识到说哦，我现在讲的话是一个不足够 够好、不足够精准的状态。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虽然也有闲聊的情况，但是有可能就是讲着讲着就会反省自己，哎，为什么我刚刚这个地方说的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情况。而且对于我自己来讲，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是一个可能在口头表达方面还相对比较自如，但是如果让我打字，我就会非常痛苦的一个人。
哦，这样。
对，就是我很不擅长跟别人聊微信。
哦，
这个事情袁总知道。就是我打个比方，我们两个，我跟袁总两个人可能会确定一个选题，然后我们可能会就这个选题有一些初步的探讨，那个初步的就真的是比较闲聊的状态，然后说着说着我们可能就会筛选出或者是梳理出一个大纲。在写这个大纲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打字的。
嗯，
我没有办法记录我现在在说的话，因为我会希望我现在打出来的字它就是一篇直接的论文，这个是我真的会很焦虑。你让袁总说，因为我真的也把他逼疯过。
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其实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对话当中或者是口头表达上面关于语言的准确性或者说是冗长的问题，然后说打字的话，那可能更多是关于书写的文字，然后你说的这种记笔记的情况又跟我们真的开始写文章又很不一样。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聊大纲记笔记的问题开始。就是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是一起用一个共享文档嘛，所以我们经常比如说在聊大纲的时候也是这样开视频，完了我们聊到什么点，我说哇特别好，我说哎你快点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我就看到龙总的光标在那个文档里面一闪一闪一闪的，一个字都放不出来。
对方正在输入很久。
对，
是的。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知道说，因为龙总就说他就没有办法在说话的同时把我们说的内容精准的概括并且输入到文档里面去，所以后来我就承担了这个怎么说记笔记的小秘书职责。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几次聊天的那个大纲是不是都是龙总给的？
是我发的，但是不代表那个是我完全写的。
因为你们给的大纲非常精彩，就是每次都非常好，所以我就感觉这个书面表达能力是很厉害的。所以我在想，龙总，你对于这个打字打出来的内容，日常聊天的时候也好，还有包括你录播客之后去剪辑，是不是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当你的表达它有一个历史记录以后，就它成为一个呈堂证供以后，你就会有一个焦虑。你如果是日常的聊天，它是一个聊完就一次性的东西，所以你会比较自如。然后如果一个东西它要成为一个比较 permanent， 就是比较永久的状态，你就会觉得对自己有要求。所以在聊天很随意的过程中的内容，你要给它打出来，哎，你就会觉得会卡住。
我觉得刚刚是一个点，因为我们其实可以从就是写大纲这个事情开始。因为我们通常写大纲就像是刚刚袁总讲的，基本上都是他做第一步的这种记录，然后一些语言的扩展。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只是在口语上面讲了一个点子，但是他可以把它很完整的用语句表达出来，在这个之后我们再会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整合，就书面上的这种整理，尤其是要发给嘉宾的这种大纲，在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像是格式结构，就是这个段落怎么分等等这种东西，就是最终书面化的呈现对于我们来讲就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面来讲，书面的东西包括我们在微信聊天当中打出来的字，就是你发出去了之后，我这一次跟对方表达的东西就是这些，哪怕我们俩是在对话你一言我一语的过程中，也是它不完全是连贯的。因为在我感觉当中，我们俩面对面这种说话方式是连贯的，我可以随时进行补充的。但是打字不是的，打字当然现在微信很好，它有引用功能，就你可以精准的去回复对方的某一个说法，但是仍然它不能产生一个非常连贯的沟通，对我来说。所以我就会希望我能够在一段话里面把我所想要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打得非常的全面和精准。
哦，现在我的手机正好在录音，如果说没有在录音的话，我就会打开我们的三个人的群，我要去回看一下我们的，我以前没有注意过，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打字都是一句话一句话快速的。
哦，
我一个人可能可以同时发出15条，但是每条可能只有8个字9个字这样子的，然后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去看，但我猜测是不是龙总的都是一整段的。
嗯，就是我会用一整段来开启这个对话，我会希望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开始一个对话，打个比方，像我们现在要邀请小花老师来录播课，那么这个邀请它是一个完整的邀请， 这个邀请的这段话里面包括了我们为什么想请小花老师来录播客，这期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可能想聊什么，大概在什么时间点，有什么需求，小花老师愿不愿意等等，就这些东西。然后接下来可以是一个沟通的展开，但是这个最开始的东西一定是完整的。然后如果让我拆分我的表达到非常多的这个碎片化的语言当中，我就非常非常焦虑，而且我打字的时候就是可能一段话要打很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爱跟别人聊微信的原因。
我觉得刚才我们说这个情况 again， 我觉得是因为微信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它既是闲聊又是工作的一个软件，但如果我们把它分开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两种情况，一种打字，所谓的打字是聊天，另外一种的打字情况是把它作为像邮件一样去使用的，就是我们在进行一些稍微正式一点的沟通的时候，肯定是会需要非常细致或者说非常小心的去措辞的，或者说比较精准的去措辞吧。
所以刚才龙总说的第一条其实有点像是一份工作邮件。
没错，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直到袁总讲说他像邮件之前，我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跟我觉得就是因为微信变成了这种混杂性的东西。
那龙总平时闲聊的时候，就是你跟你最自如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会有这种口语上表达和打字表达的区别吗？
我跟我最自如的朋友就是现在的这位
神秘的头像
对，相对来说是我会比较放松的语境，但是我也会有一个倾向，是我会无法自控的去揣摩对方说话的意义，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无法看到脸的非当面的这种交流，他一定每个人讲的这句话，尤其是微信可能是碎片化的表达，他想说什么呢，他有什么动机呢，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回复呢，我就会一直在想这些事情，然后我就会希望我的表达是尽可能的给到对方价值的，在我最自如的朋友面前已经是非常轻松的状态了。有一种情况是我特别不擅长的，打个比方吧，就是群聊。
哦，三个人的群也不行吗？
只要是多人的群，我就会无法把握这个看不到脸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不知道，比如说现在小花老师说了一句话，如果袁总能回复的比我更有趣，那我可能就会等一等。
哦、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对话的把握的，就是我需要这个掌控感，或者说我希望我的语言尽可能的精准，其实它都是一种控制的倾向嘛。然后我因为有在看心理医生，就跟心理医生在聊这个问题，他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
啊，是说精准的控制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对，简单来讲，我们在聊我的这个控制倾向的问题，然后就说到了表达，因为精准的表达本身也许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人的表达过程中是不可能像机器一样缜密的，你一定是有大量的，我们接下来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冗余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可能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正好上次看到小花老师在聊这个关于语言的冗余的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兴趣。
刚才龙总讲了，就让我想到了另一面，就是现在有很多人是跟你是相反的情况，微信文字聊天它非常自如，群聊也很自如，就是像是一个社交达人，但是你一旦给他一个语音拨过去，就是他不是说我不愿意跟你打，是他害怕恐惧，然后整个人会跳起来。就比如说遇到像龙总这样的人，你可能会说，哎，我们现在正好在很热火的聊一个事情，然后文字已经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目的了，那我现在干脆直接给你一个语音，而且我也很清楚你目前是有空的，不需要露脸哦，然后语音打过去对方就 freeze 了，就是整个人就其实会很惊恐，就是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哎，我不知道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但还蛮有趣的，是两种现象。像你的话可能是比如说跟你比较亲密的朋友，你们直接语音电话你会很自如的聊，但是如果是文字，更别说是群聊了，你就会整个人陷入很多考虑啊焦虑啊这些。但有一些人就是完全相反，他可能会对语音电话，然后进而会对见面，就很好的朋友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恐惧，但是如果说是文字聊天简直是个大话痨，完全没有问题。
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因为今天我可能个人来讲更想去走进的是这个关于语言，就是我们怎么使用语言，然后你使用语言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关于语言它自带的一些东西的这个讨论当中来。像刚小花老师说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展开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语言的冗余，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冗余，它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冗余这个概念。
哎，今天突然把我的两个专 也联系起来了。我不知道之前听过那个我参加几期播客的听众朋友，如果听过的话可能还记得，我不是学语言专业的，然后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通信工程的，后面是大转方向变成了这个英文相关然后语言相关的一个工作者。但是今天这个话题正好是可以跟我之前的这个专业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前在上研究生的时候看过一个人的书，没怎么看明白吧，所以转专业了，就是换方向了。他叫香农，就是这个信息论的一个鼻祖。那他里面就是讲到我们在真正的那种计算机的它那个信息处理的过程中有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那他编码进去的东西，他绝对不是说我表达十分的东西然后我就输入十分的东西。如果说我想要表达十分的东西，我一点冗余都不给，我就是要很精准的就给出这个十。那么在传输的过程中它会遇到噪声，然后在噪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哪怕你是噪声情况最好的那种状态，你出去的解码端它也是没有办法还原这个十的信息的。所以为了让接收端也拿到这个十的信息，那我们在这个输入端肯定是要大于十的。那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然后跟这个整个编解码的过程有关，跟这个传输的环境有关。我们语言表达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追求一个像发电报一样的，就是我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因为比如说很昂贵，我这样在表达过程中对方听到的东西是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啊，人类自然而然在表达中会有大量的冗余，它会有通过一些重复啊、这些重复的方式可能是在一个句子里面它两个并列的词它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但我就是把它组一下，这个在各种语言里面都有，英文和中文还有其他语言都有。然后有一些是我句子和句子的重复，我可能过一会儿又再来重新把刚才那句话再解释一遍的重复，和有些是机械重复，我一模一样再说一下，就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在猜测人类自然生成语言的过程中跟这个信息传输，计算机的信息传输编解码它的这个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传达给你的时候，如果想要对方非常明白我要表达是什么东西，我表达的情感是什么，我表达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传达给你，我就需要给出一些冗余。因为你不是我，我们不是同一个人，那我给你的东西你肯定是会有一些遗失或者是错误，那我给的冗余越多，你最后接收到的贴近我想表达的这个概率就越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语言冗余的一个作用。
这个还蛮有趣的，刚才小浩老师说到这种噪音的概念，有点像是我们在语言当中，我们在交谈过程当中会给予的很多可以说是像是背景知识一样的东西，就是 context。 当我在形容 A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预设就是说那个点，就是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那既然我肯定会被误解，我的表达的东西肯定会有遗失，那我就多给一些背景知识，比如说从我的角度出发，我理解的 A 跟你理解 A 可能不一样，所以我要把更多的我的理解告诉你，就是在这个 A 旁边有很多的小噪点，有很多的背景知识，然后呢传递到你那里，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 get 到我想要表达的 A 这个事情本身，但是你可能得到的是比如说大部分的 A 再加上周围的一些小噪点。
嗯，给的越多，它可能我这边损失了，但是我另一句重复的地方没有损失，通过各种方式最后接收端接受全信息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说语言的冗余它的一个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对方可以更好的理解，
对，就是为了沟通，就是其实为了一个信息的传输。
就这个会让我联想到我之前就刚才在听你们讲的时候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写字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沟通，为了交流，为了让对方理解我呢，还是说我是为了表达自己，精准的表达出并且只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东西，而不给任何的冗余空间？我觉得这两个好像是不同的情形。
是的，所以我们去看一些比如说像诗歌的创作，那你可能会觉得比较晦涩，有些诗歌你不知道他要说什么，那这一类的他可能更多是一个创作者自己的表达，他想要表达这些东西，他并不是去期待有人能够理解他。然后另一类人他可能写作的东西他是想要读者能够看明白，所以他写的东西会非常好读。
我现在脑海中延伸出了无数个可以展开的点
那就随便来一个先。
如果说先随便来一个的话，刚刚因为袁总提到了表达的目的，或者说是你的语言使用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这个会让我想到有一个话题，就是说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希望对方了解我们表达的一个具体的意思、具体的事件、具体的情形，还是希望对方接受到一种我们表达的感受，或者是表达的氛围，一种情感的传递。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
很不同。
比如说可能大家在日常聊天当中，这个不管是口头语表达还是说微信聊天，也许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更多的是哎，我今天吃了啥，或者说我今天工作真烦，就是会有这种东西。你可能并不是期望对方给你一个很明确的回复，更多是一种我自己把这个话说了，可能我这个表达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这个东西在我这里，就是在我个人的情况下来讲，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对于表达整体的期望就是跟刚刚语言的冗余，或者说整个通信工程的这个信息论的方法是正好相反的，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像机器一样精密的输出实的东西，然后因为我足够精准，所以对方也像机器一样接受我实的表达。
所以你是希望，你是对这个信息量有极大的
洁癖，
对，你其实是讨厌浪费。
是的，
比如说我们两个之间的聊天，比如说聊了三个小时，那跟我聊天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聊了三个小时，别人问，哎，你今天跟小花聊了三个小时，聊得开心吗？说很开心啊，你们都讲了啥？然后你停住了。什么都没讲，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我完全是龙总的相反面，就是说我的聊天可能很没有内容。我可以举个另外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为什么说之前有个朋友呢？后面因为一些议题吵翻了，然后已经一年没有说话了。然后他是一个性格跟我和我另外我们有个三人群之前啊，然后另外一个女性朋友，我们性格特点很不同。他也是一个对信息的追求非常极致的人，然后他也是饱览群书，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朋友，我们会推荐某一个播客某一期，比如说哇，这期聊的真是太好了，然后他就会去听。他其实是蛮在乎我们的，他去听。听完之后他会给出让我们非常生气的评价，他会这样评价说，聊俩小时就三句话，是这样，类似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期播客，他听完之后他也花了这两个小时，他去花了，但是花完之后很生气，然后就给出三句话。然后有一些甚至是他说听完之后说啥也没聊呀，那就更夸张了。但是他这么一说，我突然间会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一期播客聊了什么？好像真的什么都没聊，但我感受到了极大的愉悦。那难道里面什么都没有发生吗？那一定不是的。这里面就会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倾听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知识吗？如果追求的知识的话，我觉得其实并不怎么需要听播客。因为知识的话，你最大的载体是什么？就是比较精准的语言一定是书籍，而且是越学术的书籍，它的语言越凝练，它越精准。那我们一些日常畅销书可能它就是废话很多，因为它其实有点接近播客的那种体制，就是它更加的读者友好，然后我们读的过程中也很开心很愉悦，但它可能不是那么烧脑啊。之前不是有一个三联的什么奖嘛，然后毫无意义的工作入围了，然后没有得奖，然后我那个编辑就很生气嘛，开玩笑啊，就是去问那个苗师傅说怎么回事没有入选啊。苗师傅说哎，不是我投的，不是我投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书呢，他说我觉得它的内容其实就是最开始那篇文章啊，后面的内容就是有点多余啊。就是我其实感觉他可能是同一类人，你说他这个话对也不对，就是如果按信息的精确度或者比如说重要性来讲，他那一篇文章其实就是涵盖了基本很多最关键的点，后面的展开可能对于这种对信息的要求很高的人来说，他会觉得更多是一些冗余。但是你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讲，你看一篇文章和看整本书的体验肯定是很不同的。那我觉得就是不同人对于这种语言的要求不一样，然后语言带来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对语言的精确性要求很高，并且对信息量要求很高，那就是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去阅读，而且是阅读那种大部头，就是别人看了很深色的那种，它肯定是涵盖的信息量最高。为什么说会读得起来深色，就是因为它废话少啊。
是的，这里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以狗屁工作这个书为例，毫无意义的工作，我们仍然在称呼它为狗屁工作。
你看狗屁工作就比较有力量。
比较简练，
对，毫无意义的工作太长了。
对的。
哦，对，这里插播一个，就是我经常会在看完一本书或者是一部电影之后给到他的一个常见的评价，就是说这本书它可以再删20万字，或者说这个电影它可以再删半个小时，就是我希望它能够在尽可能短的空间里面展现尽可能多的内容与价值。但说回到刚刚小花老师讲的那个地方，拿毫无意义的工作来举例的话，我其实开始有点理解刚刚说的这个语言的冗余为什么是很难避免的这一点了。就是我会遇到这种情况，打个比方，大卫格雷伯他最开始那篇文章我看了，我可能会觉得说，哦，他很有力量，他很简练，很不错，很有冲击性，但是我接收到他的信息是浮于表面的，因为他在每一个论述的背后他都没有具体的大量篇幅的去展开描述他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引用了哪些案例。但是当我看完了《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之后，我会对他所有的论点都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进入我的脑海的某一个地方的这样的一种接受方式，是因为我已经跟着他的思维，他怎么去论证这些东西，他怎么有了这样的认知，有了一个更明确的像旅程一样的过程。所以等于说如果从信息的凝练程度来讲的话，他也许那篇文章是更好的，但是如果想要真的接收到他的信息，把它变成自己的理解的一个部分，可能他的那本书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一定要经历的一段旅程。
是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是能够 get 到就是语言的冗余的必然性，以及刚刚说的这种人不能完全通过打电报的方式来交流这个点。
外星星球传输信息，打电报接收。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就是关于龙总讲的对于这种精确性的追求，对于冗余的一个焦虑。你这么去理解，就是我们按照我老师这个身份，如果说老师上课没有废话的话，一节课是上不了45分钟的。但是这个45分钟的废话有没有用呢？它一定是有用的。假设我是在教新概念2册的某一课来讲，那我这一课可能讲45分钟，我其实全部要传递的就是语言一个语法点。那这个语法点我可以写在黑板上，它就一行字，好，这节课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但是如果没有这45分钟的废话，没有这个很好的展开，这个东西对于学生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去运用去记住然后去学会的，他只是说可以把这个精准的记到笔记里。为什么我们以前有些同学会很讨厌英语课，就是传统的英语课，是因为这些英语老师他对于信息的传递他太热忱了，他的一腔热血，他希望在一节课里面教会学生特别多的东西，他讨厌废话，他可能觉得我如果说不断的跟你去练句式练习啊，然后我们这样弄弄那样弄弄啊，做些小游戏啊，那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需要在这节课上教会大家好多，那我要教大家大量的短语，一个句式不够，我要教10个句式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节课45分钟下来哈，就是有些有类学生，尤其是培训学校，因为他收费比较高嘛，所以有些学生他会对这个有追求，他比如说一节课他听你讲了很多所谓的干货，然后他记了满满一本，他会觉得你是个很负责任的老师，他会很喜欢你。他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没有任何东西他是真的学会的，而这一本的东西你任何一本语法书上都有，更完整更精确更多。但一个好的老师一定会在信息量和一个能够接收学生真的接收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也不是说一个老师我上一节课大家就特别自由啊，特别舒展啊，这样的话也确实太慢了，一定要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说话中会有很多废话，就是沟通的过程中你并不是说信息传递出去对方就能接收能够吸收的。
我懂了，就是这有一个我自己表达的东西必须通过对方的解构，对方才能重构的这个过程。
解构重构其实就跟那个通信的编码译码是一个事情，
一模一样。然后对方之所以必须要解构，是因为他要通过他自己的一套方式去理解我要传递的意思，但是为了让对方解构，我就必须要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好了，袁总，你已经在开头精准的总结了我没有理解的事情
啊。什么？
就是 context。
嗯，
哎，我要问你们，你们要真诚的回答我，就是我的翻译的书虽然好评很多，但是我也偶尔看到过那种不好的评价，然后其中有一条我是觉得他不是乱评的，他可能是真的有这个感受，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他说这个译者有点啰嗦。
这个不是译者的问题吧？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说我当然会尽可能的去精准的翻译，但是我在翻译的过程中确实有一点点，就是我要把一个内容完全吃透了，吃透了，然后我要给它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当然不会增添内容了，但是我在文字的取向上偏好会是那种读者友好的，因为读者友好就是文字不够凝练，但是它可能本身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翻译的方式，有些译者他可能就是会哪怕你直接这样子很干涩的译出来读者会看不懂，然后他也会这样译，而我的话如果稍微可以进行一些措辞上，比如说我选择一些大家比较容易看懂的词，但是它肯定不会说是我自己编造的内容，肯定是正确的，我会倾向于，而且我会加很多注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那个编辑应该是删掉了我一大半的注释，还剩下很多可能是一个做老师的原因，我会希望读者完全能够看明白，就是尽可能的能够看明白，所以我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是可能会有一点的冗余信息，当然这个可能也会是有很多人说啊，这个译本很好读的原因，那但也有个别的读者会觉得这个译者好啰嗦就会有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刚刚小花老师提到的这个情况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就是我知道有一些读者朋友他是对翻译的要求很高，就他有自己的一个取向，因为小花老师目前翻译的作品都是社科类的嘛，就不是小说文学类的嘛，因为小说文学还会涉及到这个译者本人的一个文学修养的问题，但是社科类的东西对我来讲只要能够表达他原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而且对我来说注脚绝对是越多越好的，因为我经常会遇到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加注释但是译者没有加注释的情况，所以这个完全对我不是问题。
我跟龙总感觉是一样，就是我不觉得啰嗦，因为我觉得是我可以读得很顺畅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是我没有看过比如说格林童话那本书的英文版，所以我不知道它原文风格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感觉大卫格雷伯他自己的英文写作也不是一个很怎么说很精炼的人，就
他是完全不追求精准的人
对他也是很哦，这是我另外一个想说的问题，就是他的语言我不觉得他是冗余，可能更多的是你看我现在就要想一个很精确的词来形容他，但是我想不到，但是我不认为他是冗余，我不认为他说的话是一种浪费。
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排比的作用啊，就是还有重复的作用，他有的时候这种反复重复在任何语言中都会有起到强调作用。
对，起到强调作用，他强调的哪怕不是一种知识，它也是一种情绪。我觉得大卫格雷伯他的文章其实有很强烈的情绪在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普通人读起来觉得哇好感同身受，因为他是有情绪在里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纯理性的一种分析报告。但是如果我假设如果一篇学术文章他是写比如说某科学报告吧，就是这类文章我觉得他追求语言的简练以及他要去除所有冗余的部分，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然后这个其实涉及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小华老师的，就是关于中文和英文文字上面的不同，因为我的感觉是中文比英文要简练，从很多意义上来说都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翻译过书，但是可能也会翻译一些比如说别人写的学术的文章或者是一些散文类的东西，在我翻译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 OK 一个中文词要把它翻译成英文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汇，因为中文的习惯是一个词假设它有两个字吧，你可以把这两个字拆开的，就是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一个意思，所以当你把这个中文词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两个甚至是三个英文词去概括它。反过来呢，假设你要把一大段英文的话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自己是发现其实你是很容易把它精简的。再打一个比方，就是英语里面很多定语嘛，就是我经常会看到文章里面一整段话可能有5到10行这种，它其实就是一个句子而已，它就用了大量的定语，但是在中文翻译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把就是中文的句子不可能那么长的，因为中文讲求的就是一个很我感觉是比较简练的一种说话方式或者是写字方式，你在翻译这种大量的定语的时候很可能是需要把它翻译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中文，就是一小句一小句的中文，用分号或者是句号把它隔开或者是逗号把它隔开。
哦，我可以回答一下袁总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两门语言其实没有谁比谁凝练的问题，它完全是一个表达的逻辑的一个习惯不同， 然后这个也是给译者带来就是比较大挑战的地方。因为这样，我如果是一个英文的原文，他想要表达一个东西，他越是庞杂，不是简单的日常聊天，他越是比如说要表达一个现象，然后这个现象有很多 context， 其实就是有很多比如说相关的内容，然后他就会倾向于去使用英文中非常常用，也很多西方语言中经常使用很方便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断的去加一些修饰的东西，那我会对这个东西进行不断的信息补充，然后他们还很喜欢用破折号。
嗯，
除了刚才袁总讲的这个定从句之外，还有这个破折号之外，其实像我最近看罗素的文章，就是他甚至到什么程度了呢，他 so that 结构他已经在一个长句子他还不够了，然后他后边一整段其实都在讲的是后边这个 so that 的 that，但是它后面每个句子还都很长哦，你开始在找这个句子是不是在说什么，后面你才发现哦，它这个是 that 的部分，它可以写一大段，这个对于译者的挑战就在于这么大段的内容你要变成中文的时候，你完全要结构重组。我们讲什么叫凝练或者什么叫冗余呢，就是它里面有没有额外的信息，就是说除了这个我要表达的信息之外多余的东西或者说重复的东西。那你去看英文的话，它其实也并没有，它只不过结构是这样。你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中文比较凝练呢，是因为中文一般是以短句为主，它是不断的逗号不断的短句为主，所以它的方式不一样。那我要把英文的一个特别长的句子转换成中文的时候，我们就像袁总说的，我们会有分号会有句号，不合格的译者他就会非常的机械的把那个极其长的定语，但是对于某一些作品的翻译，比如说一些学术的翻译的时候，他可能有些时候必须这样，因为你一旦拆分之后就会造成语义的一个歧义。这个并没有说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谁好谁坏，是因为每一个语言都是这个国家的人他自然而然形成的，他在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就会使用这门语言是最自如的。那么在另外一个文化他需要去阐释去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说完全照搬他原来那个逻辑然后去翻译，他内容是对的，但是对于目标语言的这个受众来说，你写的是个啥，请说人话，你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一旦翻译成目标语言之后，它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说法叫翻译是不可能的，就它肯定是会有一些略微很微妙的一些差异，那对于大部分内容来讲它没有问题，那对于某一些的来讲，它可能就你得译者在选择语言的干涩和语言的精准之间，就是这么精准了你可能就会非常的难读，非常不像人话，但如果你翻译成非常顺畅的语言之后，它可能意思会有点微妙的变化，这个时候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你等于说译者其实在翻译的过程中，在每一句话的翻译过程中都要面临一个选择，我是要保哪个，就是要选择信达雅三者都有，那个属于运气，当然也有实力，但更多是一个运气，你并不能每一句话都完成信达雅三者的。所以我们比如说社科类，我更多是要意思要精准，那我文学可能更加要注重文学性，你会在每一句话你都要面临这个选择，那么好的译者他一定是很烧脑的。那我如果说什么叫不好的译者呢，就是他的翻译有点像是那种早期的那种机翻，他完全是一一对应这样翻译，他不经过任何的去思考，这个也不去想那个目标语言他读者就是我翻译成中文之后那个中文本身它的一个特点啊，你需要对两个语言进行一个不断的去这样倒来倒去的过程。所以刚才袁总说的这个中文凝练是大家的一个感觉，因为中文短句比较多，所以你会感觉比较凝练，然后英文的话它是用一些长难句，尤其它有大量信息要讲的时候它喜欢这种方式的，它这个是语言的逻辑的不同。我觉得
哎，我发现小老师表达真的就是总分总的感觉就是你刚才回答我那一段一开始就说哦，它其实中文并不一定是比英文更加里面的，然后你就开始展开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最后再把它总结一下这种就非常的就像你刚才讲的是在你传递一个信息的时候，如果是最精炼的方式，那肯定就是直接把那个结论说出来，中文不一定是比英文更加简练的。但是呢你刚才也加了很多，我这里打引号，语言的冗余，就是有很多的 context， 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解释，
甚至是重复，其实重复是必要的。
我的感受跟袁总正好是相反的，对于我个人来说英文更加凝练，这个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纯粹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因为英语里面有大量的定语从句， 定语从句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东西，因为它在你讲一句话的时候需要这个地方我要深入定义，深入阐释某一个词语某一个概念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在这句话当中就进行完成，但是中文做不到这个事情。这就为什么我跟别人聊天打字的时候会使用大量的括号。
哇，英文这个逻辑很适合你这样子。
是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是为什么第一英文非常凝练的原因，因为它有大量的定语的方式。第二点就是我在用中文表达的时候会遇到中文词汇博大精深这个问题，因为很常见的情况就是你现在想讲一句话，可能有四五个词语在这里都是适用的，但是哪一个更好或者说哪一个更精炼其实是很难抉择的，它通常都可以，它通常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我在做选择的时候就可能会遇到说一句话里面有三个空位都是我有四五个抉择，那么我要如何组合它，尤其中文的语序变化又非常的多，有大量的这种结构上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很庞杂的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相对来讲英文的词汇更加简单，就是英文它通常就是一个词它就一个意思，或者说它哪怕有多种意思，但是你组合起来之后你会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说 OK 我这句话通过这种方式讲最好，但中文来讲对我来讲没有这个最好，所以我在遇到中文的时候我的那个感受是很多时候我都想达到最好但是我做不到，因为中文本身的这个底蕴或者说它本身蕴含的信息量特别大，
毕竟它是一门几千年没有断过的语言，东西太多了，尤其是你越文化你这个选择就会越困难啊，就是随着你这个知识的增加，你可能现在是有四五个表达，然后你再那个沉淀个三四十年你会发现会有十二个表达。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中文的上限特别高，导致了如果我想去追求这个上限我可能就是要不断的向上求索，但是这个东西就很痛苦让我觉得。然后这里就说到一个，我举一个例子啊，可能有一点点跑题，就是我不喜欢的一种中文翻译，他把外语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他特别追求这个雅
啊、哦，我明白，把英文非常简单的词翻译成中文很高级的词，
对，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不必要的过于多余的二次诠释。比如说有我很喜欢的英文原作，我自己也拜读过它的原作，然后我可能看过三四个不同的中文译本，我就不喜欢那种非常雅致的非常中文式的甚至是有的时候用一些中文古典词汇的那种表达和措辞，我会觉得这个完全脱离了原文的一个
炫技
啊，对，你说炫技也可以，是的，这个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中文和英文给我带来两种不同的感受吧。
确实，因为中文的就之前有跟三联的朋友聊这个语言跟 AI 的关系，就是 AI 对语言的现在这个影响的时候也有聊到这个事情，就中文它属于一个几千年它没有断过的一个语言，所以它里面沉淀的东西是非常多的。那英文的话当然其实英文词汇是很多的，英文的那个单词是比我们想象的多很多的，就是我们可能日常的你达到5000的词汇量你可以比较不错的表达了，但是英文你背到20000单词30000单词你还会发现阅读小说的时候你会有不认识的单词，就是这样的。但是确实会有龙总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中文它可能对于某一个词的选择会有很多，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语言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性格的问题。我现在要讲 MBTI 了就是我刚才在龙总在讲述的时候我突然在带入，如果龙总做我这个工作的话你会疯的，而我不会，就是我是一个第一个脑海中跳出什么词我就直接用的人，我不会在那就是翻译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琢磨，我更多的是把它看懂，看懂了之后我就怎么顺畅怎么表达出来就行了，把它意思吃透然后就 OK 了，我不会留任何的不精确是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里面它有一个词很明显它是涉及什么背景知识了，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翻译来讲你其实不去研究这个背景知识，你只是把它的词精准的翻译出来，你作为一个译者其实是 OK 的， 你这个研究的这个事情应该是交给读者，人家原作也没有写呀，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我受不了，我一定要会去把背后的东西弄明白，然后加一个译注，这个是我要做的，我会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选词上我没有什么选词恐惧症，就是比如说一个英文单词它对应可能有五六个中文词可以翻译，我就随便选一个，就是随便从脑海中跳出来。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人的这种性格是有关系的，可能跟语言的关系并不多，因为毕竟中文是我们的母语，你能够想到的词汇会比英文更多一些，所以你在中文的过程中可能如果你英文再搞下去，你说不定有一天你在英文表达的时候也会面临相似的问题，天哪，这里有四五个单词可以用，我应该用哪个才好呢？就是想采访龙总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发现你对语言已经不是精准，就是你对语言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你的要求已经不仅是精准，就是要避免冗余，要信息的传递不要有多的东西，而且你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最优，就是说这个词汇它是精准的，它是准确的，它没有任何的废话，都已经不能满足你了，你必须在这个场景中选出，如果有四个选项你必须选出一个最优解，你已经对语言有一个最优的一个追求。就是为什么想这样，就是这个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不是说这样不好，我就是说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因为这是我完全没有的，就是我是完全没有这个需求的人，我不知道袁总是怎么样的。
在选择词语这个问题上面，就是纠结用什么词，我跟龙总是很相似的，尤其是在写字的过程当中，就是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会非常的希望我选择的这个词它是最好的，不管它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嗯，哦，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龙总说的那个，就是觉得中文跟英文的选词上面的不同。我同意小浩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可能是性格问题，这个不是语言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跟一个艺术家工作，那这个艺术家他的艺术的媒介就是文字，所以我每天都要跟文字而且是英文打交道。我以前可能跟龙总一样，就觉得啊，中文好像比英文更加难，就特别在选词上面中文博大精深等等的，但是呢我现在也慢慢的意识到说英文也很难，就是英文的词汇也很多，它的每个词之间的一些很微妙的区别也很不一样。最简单的比如说你 delightful 跟 pleasant，就在我们看来，哦，它好像都是表达一个轻松愉快快乐的一个氛围，但是这两个词它是有微妙的不同的，在不同的语境下面你要用不同的词。所以我感觉其实这个就是像小王老师刚刚说，它是一个你对于一个语言了解有多深，以及你个人的选择，你的性格或者你对语言的要求是跟这些东西相关的。每个语言它自己都有一套非常精密的复杂的这个系统。然后说回对于语言的选词的要求，可能也是因为我就是从上学一直到工作，我都是跟文字打交道的，所以在写作上面我对文字的要求也很高，但是呢我就说口头表达就不会这样。而且我感觉英文里面就是你刚刚说定语从句那个问题啊，我觉得英文在表达上面容易显得比中文冗杂，就是因为它有定语的从句。你们会不会有听别人用英文讲话的过程当中，他说了一大堆话，到最后你觉得啊，他终于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深吸一口气开始说 in which case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他可以把一句话延展到无限的长，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来有点像是彰显自己的话语权的感觉。这可能是又涉及到我另外一个想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话语权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留到后面一点再来讲。
好，我理解你刚刚表达的这个意思，因为我记得之前还有那种情况，就是说我很想用英语结构进行中文写作，或者哪怕不是中文写作，就是中文的沟通，但是是英语的结构，但是我发现做不到这个事情。如果希望用这种结构去进行表达的话，你的中文必然是不连贯的。然后这个说到回复刚刚小花老师说关于最优的选择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按照我的心理咨询师的这个给我的一个回馈来讲的话，就是你看回馈这个词我刚说完我就意识到我用的不对，我应该用反馈，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我在口语当中讲的过程中，这个词它是在我可能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信息的时候它就已经出来了， 因为嘴比脑子快，但是讲完那一秒我就开始后悔，刚刚不应该用这个词。
嗯，
所阐述的这个内容呢，大概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完美主义者，我对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过高的预期，而且这个过高的预期是不切实际的，就是说实际情况当中是没有人能做得到的，包括对于任何事物的全面的控制倾向也是一样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希望以控制自己的方式来控制他人。那么语言的表达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到极致，以达到一种极致精密的表达，然后这个极致精密的表达因为我已经做到了，所以对方必然极致精密的接收，但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侥幸在我心中尚存的一丝努力的希望呢，就是说如果我做的足够好，那么是不是别人也能接收的足够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在背后。那我现在已经慢慢的在学习放下执念，要放下这种对于不可能的追求，因为如果一个事情它在现实当中是无法达成的，那么其实我应该去做的事情是自我调节嘛，所以我在慢慢的去适应这个过程，但是这个想必是很痛苦很困难的，因为我要去改变很多思维的方式和对于别人的要求，对于自我的要求。
宇宙是混沌的，蓝总。
是的，我在学习接受这件事。
但是你这个性格特点肯定会对你的工作带来一些好处的，确实是对你本人是折磨的，但是对于你的一个产出它肯定会是，比如说我跟这样说好像不大好，跟好多播客还有什么 UP 主合作，反正你们的这个大纲我是觉得是最好的，
谢谢。
嗯，是真的。
嗯，
从每一次就是收到你们大纲我都觉得是最好的，就是我感觉这可能就是跟你平时这些跟自己的较劲是有关系的，对方是能够接受到的，他并不一定说是真的是完全精准的去吸收，但是他一定能辨识出这个东西它里面凝练的脑汁多还是少，就是那种。然后这个首先是肯定就是有一些我们性格上的所谓的缺点，我觉得不能说它是缺点，是它折磨人折磨到可能需要外界心理医生的干预的这样一些特点，它同时也是一个创造的一个源泉，就是我们要从这个方面去跟它和解。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然后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不要追求完美，对吧？世界是混沌的，一切都是混乱的，随时都在变化，你应该去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并不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是你可以一方面去按照这一套去调整，另一方面你可以宠一下自己，就是我完美主义怎么了对吧，我这种完美主义的性格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不错的东西，它在伤害我的同时也在创造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一些性格都跟这个人已经相处了很久了，他也有他存在的一定理由，但是如果他发展到让你的生活寸步难行的时候，那可能需要一定的调节。我觉得调节归调节，但是并不需要去否定他，这可能就是性格的表达的不同的一个特点。就像我比如说我在刚开始在新东方上课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上了大概两年的课，然后有一个新老师他是第一次上课，我们当时是住宿班，所以老师们都住在一起，然后他非常的紧张，就是还没有上第一节课之前我们已经入住了，然后他非常的紧张，紧张到我发现他在上课前一天晚上已经脸色煞白，
这么严重。
然后他就跟我说，小花老师你第一次上课之前紧张吗？我很想跟他说我也像你那么紧张，我也脸色煞白，但是事实上我是一点都不紧张的。我觉得这可能就会有类似的原因，就是我可能对于我上课讲述的内容，我只要把我要讲的东西我都查清楚了，它背后是什么语法知识，这个东西是什么，本身英文够好，再加上我再从头查一遍，我就做准备会比较细致，但我的细致是就这个内容本身而言。但很多老师他们在备课上是会有些新老师他可能会写逐字稿，上课每句话说什么他会在那个镜子面前就是背一下，会那种。我从来不需要这些，就是我对于我的表达，我对于一个东西的传递，也就是说我最需要做的是我信息本身给它弄好了，但是我对于信息传递的过程从来没有焦虑。我觉得现在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是我是龙总的反面，我是对于一个表达的精准性，尤其是口语，笔头的话可能还会再怎么弄一弄稍微，但是口语的话完全没有负担的一个人。包括我现在总算是我一个艺人，其实在我们三人小群中有时候有点受伤，就是因为我发了20条没有人回我。我为什么会发二十 十条其实也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的精准性要求，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好玩，先发三张截图，然后这个截图也没有精心编辑过，重点也没有圈出，然后就是瞎截截过来，然后夸夸夸，就是每句话只有七个字，然后就是发一堆，就是这种性格。跟你们没有回我可能是因为就是要想啊，我要挑一个完整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小浩是这个截图他到底在表达什么。但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是会在啊坐电梯的时候就搂一眼别人发给我的东西，我就直接按照我第一感觉我就先回一段，然后过一会儿再说。就是对于这种精准性没有这个要求，我觉得并没有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我觉得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再回过来可以提一下，就是现在这种不是有艺人爱人的说法，我就是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内向终于被认可了。以前这个世界的评判标准只有一种，你要积极去融入群体，你要积极参加活动，你要外向，你要大声表达。然后现在 MBTI 一共几个人格来着，
16种
对吧。嗯，他会把就是说不同的人他确实也是有个分类，但是他并没有说哪一类比哪一类好，没有任何一个说法说我E人比爱人好，爱人比E人好， P 人比
J 人
我又忘了，对 J 人好，就等等。我们会发现大家是不同的，但是没有谁优谁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在表达上选择上就是会只是说大家性格不同。像我就完全我 ENFP。
哦，我刚想说老师你应该是 P 人
对，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出去旅行的话，我可能会搭一个就是喜欢做工攻略的人是会非常合适的，因为他不论把我带到哪个沟里我都会说哇好好玩，就是那种然后我对于行程没有任何掌控的欲望，然后就是说就是你来排，一切都你来定，贵的便宜的去哪好的坏的都无所谓，就是我都没有付出这个工作了，我当然是坐享其成了，我当然是会发现这个里面的好，而不是说就哪怕一点好都没有我也会尊重你的这个付出，我不会就说有任何，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在表达的过程中对语言精确的追求它其实也是性格的一部分而已，并不一定要认为它是一个需要去纠正的东西，但是冗余是有存在的用处的，这个
是的
是这样子的。
没有，我就说首先要跟小浩老师郑重的
道歉吗？郑重的道歉
郑重的道歉因为我们在群里面的确就是这个状态，小老师可能会发很多条信息，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好像很冷酷一样，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聊天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喜欢发表情包多过发文字的人，就是很多时候我会不知道怎么样去用文字精准的表达我想要传达的一种情感或者是一种讯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发表情包，就是我觉得表情包是一个很有氛围感的东西，
对，
它可以微妙的传递出一些情感，但是呢又不需要用文字去把它给盖棺定论。但龙总是个不想用表情包的人，也不是不喜欢用，就是你用的比我少。
是的，我总的来讲就是不怎么爱表达的人嗯，虽然这个听上去很怪，但是确实我不是非常爱说话，也不是非常的擅长微信沟通，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很苦手。你看苦手就是一个我觉得日文创造出来中文很难找到精准替代词的这么一个词汇对，我很不擅长干这个事，就是硬着头皮干可以，但是我就是会可能小花老师发了20条，然后我在这边已经打字打了100字然后又删掉，然后重新打100字再删掉。
哦，我知道了，我这样的人可能对龙总来说是种折磨，因为我在不断的输出，他好不容易整理了3行了，
下一个知识点就来了
对对，他要需要重新调整，然后永远打不完，就是
我们也有个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跟你一模一样，就是他发信息是他会把一句话拆成5个信息发过来，我一开始也很崩溃，然后后来我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去应对了，就是按照这同样的方式去回复他，我就把我的一段话就是我不用前不想好
拆成很多，
对，我把拆成10句发出去以量取胜。
我们就是属于对于这种在表达的时候就跟可能口语说话是一样的一个人，就是我先蹦出来的东西我就直接蹦出去。我觉得可能像我们这种喜欢分段的人，他可能是更加追求一种现场感的人，
嗯，
把那个文字变成一种声音，就是我有的时候甚至会一行只有一个字，比如说我快受不了了，然后我就会 我快受不了了，就是会分成这个
五个段，
对对，一个字一个字发过去。就它其实这样的方式和你一整段的方式，你本身传递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说到表情包，我是有表情包强迫症的，就是我跟人发东西，我哪怕是跟很严肃的工作伙伴，我在结束之后一定要发一个表情包。我觉得如果说我只是讲一段话然后不加个表情包，我好像在传递一种比较凝重的严肃的气息。我想告诉对方是，我虽然是在跟你讲工作，但是我现在是很愉悦的哦，你不要紧张，就是要加一个表情包。比如说别人先发给我一段东西，我也是可能先回一个表情包作为一个开场热场，然后开始说，说完之后再来一个表情包进行一个总结稿。我觉得是我艺人的一种强迫症，这个属于艺人的强迫症，就是我不希望有任何一句话掉到地上，然后我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氛围冷掉。我对于精确性并没有要求，尤其是口语中，但是我对于是否冷场了是有很大的强迫的，
对于氛围感很有，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我最近因为一个人带小朋友嘛，我给我爸妈放了一个月假，这样说的好像不是很对哦，带小孩本来就是我的责任。anyway 就这么说了，就一直是我爸妈帮我带小朋友嘛，然后我就是平时在边上添乱而已。然后但是最近这一个月呢，就是他们就是全家只有我带他一个人，只有我们两个人住着，所以我最近是早上6:30就起床。所以你们刚才8:30问我起了没有的时候，我非常自信的说起了。然后做饭呀、带孩子啊什么都是我做，所以最近我出现了一个我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就是好朋友们给我转发的那种搞笑帖子我没有时间打开。然后没有时间一一批阅并给出积极热情的回复，以及同样在礼尚往来转几个好玩的帖子给对方。就是我大概有5-6个朋友和3-4个群已经有累积了很多待阅读的热门搞笑视频，我心里是有压力的。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问题，我会对就是说给别人是不是冷落到别人了，然后这个会有，甚至不是说冷落，我没有非常热情的回应他人，我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顾虑。所以我在那种群里面可能会是属于一个，如果这个人惹到连我都不想回应了，那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人。对，就所以我觉得我这样性格的人也只能做自由职业者，如果在公司中可能会很吃亏，或者我会要压抑自己的天性。
嗯，
就是我会属于一个非常热络的人，那你热络的人做管理者可能不大合适。然后你会在比如说一个群体中，如果不是管理者作为议员，你会比较可能被欺负。
嗯，
就是你永远是在事事有回应，永远第一个在接。但是如果说你要装得很冷酷，然后你要故意少给一些信息，我们刚才说过冗余其实是一方面是对方可以接受，还有一方面的话，其实你是一个比较像大卫格雷伯说的，你是一个情绪照料提供者，你是在信息传递中其实给出很多情绪价值的人。你如果语言讲的少，你不解释，你很精炼，其实你是掌握 power 的一个人。
嗯，没错。
然后这个时候你作为管理者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就是我讲话很凝练，对方发了很多之后我可能暂时没有回复，然后这种东西它是有一个主导权的，它是有节奏感的，但这是跟我违背我的天性的。然后所以我最后就会自己做事情，这样就跟大家都很融洽，可能这就是我的强迫症，就是不能让任何一个梗掉到地上，但是对语言的精准性没有任何的要求。
刚刚说到的有一个点我觉得是可以展开的，就是关于这个语言的权利问题。就是说到语言的权利问题，其实我会有一个在自我反思的地方，就是说不要看我这个样子，我其实是个E人，你知道，但是我E的场景非常限定，就是我不会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想与别人沟通，但是在我想和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会倾向于由我来主导整个对话的走向和氛围。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于语言的使用，其实我在反思的就是这个有一个权力倾向，就是我会通过比如像反问或者是停顿的方式，一些语气词的回复来引导对方去表达我想听到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意识到说语言它天然的有一个权力性质，就是如何去使用它的问题，然后这个跟使用者本人的动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或者说表达者本人的动机。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袁总刚刚想要提到的关于话语权的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确实有意识到说，在一段对话或者是一个沟通的过程中，尤其是面对面的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你讲的越少，对方就讲的越多，因为其实你是创造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嗯，审讯里面是这么用的。
你这样一讲突然变得非常的严重这个问题。
审讯技巧是这样的，
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我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就会有一种说，嗯，那我这个地方要克制自己，不能这样去 abuse 这种语言，或者是用语言去做一种隐性的，好像在剥削性质的，这个是我会尤其注意的一个点。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就是天生的领导者啊？你就是要那个掌控大局的人，就是要大家跟着你节奏走的人呢、啊？
这个是一个倾向吧，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正向的倾向。
来，袁总说说你对于语言和 power 的一个。
哇，虽然我知道我在大纲里面唯一贡献的可能就是这一句话，但是刚才听完你们聊了之后，我又想到了很多东西。我一开始最初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说，你们刚刚两个人都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好像在对话过程中或者交流过程中，说话少的那个人，使用语言比较简练的那个人，仿佛就会拿到这场对话的一个权威性或者是他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谈判技巧有关，就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谁先给出更多的信息谁就输了的这种感觉。你要赢得一场谈判的话，你可能是需要首先收集到所有人的信息之后再下一个结论，然后呢并根据这个结论去说出一些话，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说一开始不去分享自己的很多信息，或者说不去说很多话，是对于谈判有益的。所以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语言的简练它就是有一种权威性在里面。然后但是另外一个点呢，我刚才也是想到说，因为语言它本身它就是带有一种力量的，就是语言本身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你可以把它就是像这种有谈判技巧的，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是那种使花招的一种方式去使用它，你能把它用成一个剥削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与此同时，语言的力量也是可以被用作更好的去表达自己，更好的去交流沟通的一个工具。所以说语言的力量本身它可能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但是使用它的方法导致它带有有时候是积极的，有的时候是负面，或者说有时候是对自己有益，有时候是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一个局面去。
哎，我要插一个，你们没有观察过《康熙来了》里面两个人？
嗯，对，
我们会觉得小 S 话很多，对不对？然后好像他讲了很多内容，但是你仔细去看，其实每次转向都是蔡康永在把握大局，所以小 S 自己一个人做谈话节目是做不了的，后面也验证了这一点，他自己做谈话节目后面就是没有出来的，就是所以讲的多的那个人并不一定是掌控局势，往往是相反的。
嗯，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情况是说话少的那个人好像更加有权威性，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是说话多的那个人他会掌握话语权，并不代表他就是真的有权威，但是呢他可以在一场对话当中得到更多的时间，换句话说就他话很密，导致别人插不上话。
嗯，
就这个是我在上学期间以及后来工作的时候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国人，就美国人吧，他们为什么那么爱讲话？为什么他们废话那么多还能够得到，
还使用定语从句让你插不上
就这种感觉，就他说话很好像很多的废话，但是他就是能够撑满全场，显得气势特别足。然后在上课的时候，那些说话最多的学生好像就是能够得到最多的关注，
刷存在感，
哪怕他们说的都是废话。
但是当然你要知道他说的废话是需要一定的甄别能力的，对于大众来说很天然的就会觉得啊，他是一直这么说滔滔不绝的说，那他一定对这个事情很有见解，
他好厉害，他懂好多。
对
我觉得其实哪怕抛开美国的语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中网络环境下也会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声量特别大的那些人他们都在说一些废话。
是的，
我不是说所有情况都这样，但是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他们只是声音特别大，所以就显得好像他们说的特别有道理，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里说到语言的权力性，我还想举第三个例子， 我刚在袁总讲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发现如果以我自己为例的话，那其实我在一段对话当中并不一定是说话特别多的那个人，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说的话是一个下结论的话。
嗯，
如果我先说了，后续的人可能会因为给我面子而无法表达他真正想说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对于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和观点，但是对方未必跟我是同样的立场，那么可能在我说完之后会因为害怕被拒绝，担心被否认而被迫去认同我的观点。但是我其实非常不喜欢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让对方先说是一个我自己认为比较公平的方式。但是这样一说又会觉得，那我似乎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给这个对话下一个定论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语言的权利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就是天生的领导者呢？
今天这对话中已经第多少次出现这个结论了？
你看，这就是语言的冗余，我不断的去重复这个事情，
加深这个事情的印象。
对，为什么你说的话会让人觉得是结论，其实跟你的表达方式是有关系的，就跟你平时会严密的思考，不断的去措辞，然后对精准和最优有一个很高的追求，会导致你说的话它就具有结论感。而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展开的人来说，更多是一个炒热场子，就是这种作用。它就是不同的人会，为什么我们三个一起聊会比较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不同特质的人在一起了。如果今天是三个龙总，
完了
哇，会疯掉这个场面，
全场静默，每个人都在憋一段非常精密然后很优秀的话，然后最后一人进行一段总结发言，对吧？但如果三个都要是我的话，就会出现开始抢麦，就是不断的抢，你先听我说，你听我说，就是你先听我说，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跟我爸就会这样我妈属于那个龙总的角色，给总结发言的，
哦，这样
话比较少。对，话比较少，但是很毒舌，然后很黑暗，很精准。我和我爸两个人就是像在 battle 一样，吃饭的时候话巨多，然后各种的互相插话，然后我妈会笑而不语，最后给出一个总结发言，就是类似这种。嗯，
我有一个很相似但截然相反的案例，就是我跟我爸就是两个我然后你知道吗，在我们家对话，我跟我爸两个人就是互相试探，你对这个电影或者你对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先说，然后我爸就会露出那种我现在知道你在玩什么花招的表情，然后他就会非常克制的试探性的先说，然后我们就真的是高手过招那种感觉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两个知道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权力的斗争，
对，都会成为呈堂证供，然后最后。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就是小花老师这样的角色
就必须了，不然家里没有人说话了，三个龙总的话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在可能天下所有人当中，我跟我父亲的对话是最需要严阵以待的对话。
我可以问一下，没有，就说你累吗？我真诚的提问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不能每天都这样，但是呢比如说我每个周末都回家嘛，那每个周末回家的这个过程中，在这两天的 battle 当中，我觉得是有一点乐在其中。
哎，我下次去龙总的城市，我要去你家吃饭我要见一下龙总和龙总爸爸
对，他就是那种更加成熟的一个版本的我，就是他会更加的精准的使用语言。我有遇到过那种情况，是在我认为我已经把这个事情讲得比较完整的时候，他还能提出在我的基础之上更加精准的表达，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受挫，就发现啊，我还有好多要
说了。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这个 battle 我没有赢，然后让我觉得
哎，那你平时喜欢下棋吗？
我小的时候下，但是现在不下了。虽然现在不怎么下棋，但是会经常打麻将。打个比方，就是它是竞争类的游戏嘛。那么这个过程中，你知道你不是真的竞争环境，你是跟你的朋友、亲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其实
像是个 game，
对，你就不能太有胜负欲。所以我会克制这个东西。对，但是跑题了，我只是想说，就是这个确实性格跟语言的表达，跟如何理解语言的表达是 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我还想到一个，就是虽然我很佩服语言表达很精准的人，但是很多时候除了龙总以外哈，就是很多时候我可能跟小花老师这样的人去聊天的时候会非常享受，可能跟我自己是个 I 人有关
啊。你是 I 人？
我超 I 的。
为什么你们两个给我感觉龙总是 I 人，你是 E 人呢？
没有，你看这是微信的迷惑性。
袁总确实是一个很 I 的人。
对，就是我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很害怕说话。如果是对方是个艺人，他可以一直 carry 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感觉被保护到，或者说是就是很轻松，而且也能够更加容易的去感受到一种真诚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艺人就是语言的一艘大船，它并没有什么内容，但是它撑起了这个。
哎，这个说到艺人和爱人的表达方式不同哦，就是我的心理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茅塞顿。
我也得去找一个心理医生，你们都有。你的心理医生怎么跟你说的？
就是我跟我的伴侣，我们有时候沟通上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呢我的心理医生听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你是不是 I 人，他是不是 E 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你们两个人就是，他说我是 think to speak， 但是他是 speak to think。
哎，是的，
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就是我说的任何话，我就觉得我只要一说出来，它就是掷地有声，它就是列入史册，它就不能被更改了。就是我说的每句话我都要非常小心，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多的是我想哪就说哪，我先表达出来再说，表达出来之后我们再来慢慢的磨合，最后达到一个结论。但是呢我可能就会觉得他说的话都是盖棺定论的东西，不能改变的，因为我说话是这样的。所以呢有时候会因为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进行一些争吵。
因为我老公也是 I 人嘛，他也是属于那种讲话会比较精准的人，然后话也比较少，但是他跟我交往的话会比较轻松，是因为他知道我说的话并不是盖棺定论，就是他知道我是说哪就哪，就是他不是说不重视我说的话，但是他不会这么去抠我每一个字面上的意思，他知道我这是一个思维的流动啊，他会以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他自己说话的话会比较，就是他是想明白了再讲，所以他会话比较少一些。
那你们就是我要学习的对象，就是你们已经互相理解，都已经明白了这种不同，我们还在磨合的这个阶段可能。但是就是经常会比如说他会觉得我怎么什么事情都不跟他讲，我也不跟他讲我工作上的事情，我也不跟他讲比如说播客上的事情等等的。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是就是可能很多工作上或者是播客上发生的琐碎的小事我觉得没有意义去讲，我跟他讲的东西都是比较大的东西。比如说我会说 OK， 我们今天要录播客，我们要录一个关于语言的表达的冗余的这样一个主题的，但我不会非常细细讲说啊，我们今天是要跟小花老师去聊天，那小花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翻译了什么书，就是我可能不会提供这么多。
他录播客的时候还戴了个头箍。
对，就这种context 我可能会提供的比较少。那对他来说他就觉得我怎么都不告诉他，我为什么要藏着掖着这种感觉，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他的困扰也是曾经我有过的困扰，并不是我跟我老公的，是我所有的不管是以前的男朋友还是好朋友各种各样的朋友我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我把自己底裤都给你看了。就是我已经聊到就是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细细节节你所有一切都知道了，然后你怎么讲那么少，就是会感觉有一种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不平等。但是我后面会发现其实没有不平等，因为艺人就是喜欢这样不断的去表达很多细节的东西，然后就是这种表达本身就是他的一个能量来源，他就是一个 speak to think 的人啊，他不 speak 没办法 think。 对不对？
我现在被艺人群体放逐了。
对，你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我可能是讲是E和P结合的人，可能是这样子的。对方可能就是一个喜欢听你说这些东西的人，但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表达是觉得他确实就像袁总认为的这些东西他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就没有讲。然后这个你就是会发现不同特质的人，因为我老公跟我是16个维度还是几个维度全部相反的人。
哇，
我有一个研究 MBTI 研究的很深的朋友，他当时是他按着我的头安利我 去做那个测试，然后让我做了三版做出来都是 ENFP。 他把我头按完之后，我就按着我老公的头去做这个，然后他也是硬着头皮做，因为他的性格是很懒得做这种题目的。做完之后测出来的结果就告诉这个研究 MBTI 的朋友，他就说哇，你们16个指标完全相反，哎，他说就是全都是相反的。我觉得所以可能在生活中会有两类人会很吸引，就是一类是跟你非常像的人，就是你们俩几乎就是可能所有的维度都相同，可能就细微的区别，还有一类是完全相反的人。所以我可能在交往过程中吸引了很多很不同的人，所以我长时间就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当时我们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嘛，我们当时打电话还是用打电话的，那个电话是有一个什么亲友套餐，那个年代我全靠打电话，然后就几百分钟一个月的电话全部打完。我后面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这几百分钟电话全是我在讲然后就很生气，然后去质问对方，就都不是男朋友就是好朋友，这种我都会有这种困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完全已经不再 care 这个事情了，我没有任何的受伤，因为我已经知道，就是包括我们三个人群里，我是刚才是调侃，就说我发20几条你们都不回我，其实没有任何生气，就是我其实没有任何生气，我只是说啊，我对于这个现象有了更加底层逻辑的理解而已。我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一个要表达的人，我不会说跟对方玩什么手段，就是比如说他说的少，那我也说的少，他那个在那边观望，我也在那边观望，我们来互相争夺这个话语权。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这个只是说有些人他天然就是这样的人，那他当然这样 OK， 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去使用这种技巧的话，就是叫杀敌多少自损，
杀敌1000自损800，
对，杀敌1000可能自损10000吧，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就是我是一个就是需要去不断表达，有的时候可能会情绪我有点轻微的 bipolar， 然后如果说情绪特别低落的话，我现在已经很清楚原因了，就是我这段时间可能跟人的那种能量的沟通比较少，我就是一个彻底的E人，我的E的指数好像是97还是多少，超级高。就是别看我是可以沉下心来翻译这种的人，但是我的能量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外界的这种互动。但是仔细想一下，跟外界的互动是我单方面输出为主，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我已经完全对于这种关系中，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一方在付出，另一方好像守口不言这样一个表面现象，我已经完全不会介意了，因为它其实就是双方不同的特点特质决定的。
哎，因为刚刚说到这个 think to speak 和 speak to think 的区别嘛，因为我肯定是 think to speak。先想再说的那种人，然后如果我遇到了一个 speak to think 的朋友的话，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痛苦，就是我这位朋友他想说的究竟是什么呢？对于我来讲，明确特别重要嘛。所以如果我不知道对方刚刚说的这些东西他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的话，我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迷失，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给到他一个明确的回复，这个是出于我对自我的要求的问题，所以我就会非常的纠结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只好听着。
是的，所以我就听着，然后插入一些提问让他说的更多，就是你既然已经开始说了，那你说的开心一点吧，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好像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是在表达情绪还是在表达讯息，就是我们要传递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对方说了那么多话他想要获得的是什么。因为我就发现有时候我跟比如说他更加倾向于表达情绪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对方来跟我倾诉完了，我的第一反应就说那应该做这个那个那个，接下来你要这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开始解决问题了，你知道。但是呢对他来说他需要的不是这个东西，他需要其实是可能我去发几个表情包，或者跟他一起去骂，或者是一起去加入到他这个情感发泄的这个阵营当中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大的区别，然后这个可能也是跟个人自己的性格有关，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我遇到了压力很大的情况，比如说遇到了棘手的事情，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想怎么去解决它，而不是说怎么样去比如说平复自己的情绪，就这种。当然我也会喝一杯，我会边喝边开始想办法然后最后想出来都是些烂办法
嗯，这个是就是会说明就是很多冲突的来源，就是包括在上网看有一些像小红书上很多人会发一些跟朋友的聊天，然后让大家评评理之类的，你会发现很多情况下可能就是类似的问题，大家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方想要的是情感，你给的是理性分析。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哦，这个东西就像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不能东施效颦一样，就是你不能成为不是你。我就这么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喜欢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那你去模仿那种给情绪价值，你就会有种假的感觉，对方反而会觉得你已经在官方回复 ChatGPT 是吗？当你不是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说的这种话就会给人感觉是一种虚伪的假话套话。但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情绪能量很高的人，你在这种感同身受的时候，因为你是真的感同身受，所以对方其实会被安慰到，哪怕你没有提供任何的狭窄意义上的讯息。其实我觉得情绪信息也是一种信息，但它可能是更宽泛的一种信息。然后如果从那种我们更狭窄定义的这个信息来讲，可能需要像袁总、龙总这样的思维的人，就是想完了再说话的人，他可能提供的更多一点。可能这也是我屁人啊，就是哪怕我自己是个屁人，我也认为你其他性格的人，你也要按照你那个性格走。我觉得这也是屁的一种特质，就有另外一些性格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需要进行一些改正，我需要一些调整。我就是感觉大家都要做自己，听着好鸡汤，就是这种感觉。
但这个是真的，这个会让我想到小花老师一开始的时候说你和另外一个朋友推荐第三个朋友去听的那个播客。虽然我听的播客不足够多，但是播客也可以粗略的分为提供情绪价值陪伴感的这样的一种内容，和真的在聊一些比如说很干货，或者是会让你觉得哎，我好像今天从这个里面学到点知识，对吧？会有不同类型的这个播客。
对，是的。
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情绪陪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可能对于另外一些朋友来讲，他会觉得我不需要在播客这个媒介里面寻找情绪价值，我可能更加需要寻找的是一种比较确定的信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自己会去选择你需要什么东西。
是的，我可能更加会选择情绪陪伴，因为讯息就像刚才说的看书书最凝练了。我就是很喜欢那种聊了跟没聊似的博客，你会觉得好像跟他们坐在一起，你好像就是在那个圆桌里面的其中一个，只不过你没有说话而已，他们就真的好像是跟你在面对面聊天的人。我就会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博客。
但是啊，其实话说回来，虽然我是一个 I 人，然后我又是 J 人，我说话是先想好了再说。听播客或者是读书的时候，我可能更加倾向于说 OK， 我就是要获取信息就够了。但是我会慢慢的发现，跟我不同的表达方式的人去聊天或者是去交流沟通的时候，我会得到很高的这种情绪价值，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像我刚才说的，假设我跟一个E人聊天的时候，对方 carry 全场，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而且我也不会觉得有那种好像要步步为营的那种谈判的感觉，而是一种非常放心的，我就可以把我的整个人摊开来，因为我知道对方是摊开来跟我讲的，就是这种情况会让我觉得很安心。当我像一个朋友，假设对方是一个以情绪价值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人的话，当我去跟他说我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哎呀，我完全明白你的这种想法，你真的是，哎呀，他太过分了，或者你这个老板太不道德了，没有人性了。这个时候我又觉得啊，他满足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被满足的一种情绪需要，所以这种互补的感觉其实是挺好的。
我这里要插一句，像我这种发散性思维的时候的人，我可能下一句会问你，你的老板怎么变态了？但我们今天不用聊了。
哎，我的老板他就是一个非常会用语言去霸凌别人的人，
让下次派龙总跟他进行一个交锋。
对，哎，你说到这个 battle 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语言上的 battle 会给我带来快乐。
你选择这样做，一定是你内心是渴望这样做的，选择凝练的词，精准的词，不断的去探索，这一定是你有一个内在动力的。
是的，如果有朋友需要吵架可以来找我。
我是真的觉得语言就是特别在工作之后，特别是跟这个老板工作了之后， 我发现每一个词它都是有力量的。我老板他就是一个说话非常非常精炼的人，他很讨厌说话，他非常讨厌接受采访，但是他一旦接受采访了之后呢，他的表现非常的精彩。我每次都会觉得虽然他这个人很烦，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他会把记者说哭吗？
他不会说哭的，不会，倒不是那种，他是可以就真的是非常精准的去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他可以用两三个词就表达出他想要说的东西。然后当对方问说啊，你可不可以再多说一下，他说他就会说 no，
我已经讲完了，
他都不会说我讲完，他就直接会说 no。
哇，感觉到了 power、
哦、
如果我是记者的话，我采访他我可能会哭。
真的，我觉得我会，我会很吓，被吓到。但是如果他能够遇到一个跟他旗鼓相当的，也可以这么精准的去使用语言的人的话，会非常的精彩。他倒不是说看起来很冷酷或者怎么样，而且他的回答是非常的有趣，甚至会很幽默。
我觉得这才是高手，看着幽默温和，但其实
话里藏刀。
对，这才是真的高手。最没用的就是看起来超凶，但是其实奶凶奶凶，
就是那种小狗和大狗的区别。
对，感受一下，龙总说我在修炼，
我在学习学习，
在这条路上要走到底。
是的，但是话说回来，因为他是一个以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家，所以他对文字是非常有敬畏之心的，这是为什么他对语言的要求这么高，而且他自己的功力也这么强。所以我想回说，就是龙总，你对于语言的这种完美主义一般的要求，是代表着你对他有敬畏之心，也代表着你一定可以非常，你可以比常人都能更加精准的去使用它。
哇哦，
对，所以我其实就是说，你这个并不是一个需要去纠正的东西。
我好奇小华老师，你觉得我说话是，我是一个说话啰嗦的人吗？因为我觉得我是，但是我那天跟龙总说完之后，龙总说嗯，你是吗？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说话较为凝练，龙总非常凝练。
我完全不觉得袁总说话啰嗦，这个是真心话。
嗯，你不啰嗦，对的，是的。
因为袁总是那种，就是如果你对他提问，他会想了再说的那种人，而且你会明显感觉到他中间有一个思考的空格。
我感觉我说话就是属于，今天应该是我说话停顿最长的，因为今天是属于一个我想听听你们说，所以我是强行按捺住自己。就是把自己压住，然后再听你们说。但我如果是讲像之前的话，主要是我来分享书本内容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可以完全不停顿的讲，因为我好像就是一个 speak to think 的人，而且本身是我在表达，你们想听我表达，那我就更畅所欲言、
嗯、
就是那种，今天我主要想听听你们两个的这个想法，所以可能稍微有点停顿，所以我平时说话的时候应该对方感受不到我的思考。我确实没思考。
这是什么结论？我的天。
就是所以别人，就是我再说回来，刚才没有讲完，那个新老师不是脸色苍白问我怎么讲课，我说直接去讲不就行了吗？
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能力，就是讲话完全不停顿，然后也不需要特别长的思考时间就可以马上的去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能力。
就是不同的，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不同特质，大家都是自己的西施，不要去做别人的东西。
这是什么今天的金句？是的，我觉得到最后其实每个人都是成长为自己的某一个更高级别的版本，就是你很难去成为别人，其实就是老师
哇，做最好的自己吗？
对，就是你看鸡汤时间。但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他追求的这种表达方向，使用语言措辞，如何表达情感和内容，这些东西一定是跟自己的个人特质性格色彩是相关联的。那我觉得在我们去进行表达的过程中，你很难去强迫自己，就像是刚刚应该是小华老师说的吧，就是说如果一个并不善于处理他人情感表达的人，他在强行去进行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时候，会有一种机械感。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我自己身上有很明显的感受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表达安慰的情绪，但是这个东西它出来的效果一定不足够好，我可以去努力，但是它显然不是我擅长的方向，就是会有很明确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可能到最后大家都是在不霸凌不剥削别人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尽量公平的最具有个人风采的表达，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结论。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讲出风格，讲出精彩。
凝练有凝练的价值，冗余有冗余的价值、
嗯、
让每一个人去使用自己最适合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嗯，
这个金句可以剪到开头去。
对，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聊了真的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没有想到能 freestyle 这么多内容出来。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好像在表达这个事情上面性格啊，或者是习惯的方式都很不一样，所以今天是一个达到了非常有趣火花的一期节目吧，我觉得。
同意。
所以最后还是要非常感谢小花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第四次做客了，让我们来看看第五次是什么时候。
感谢大家收听，我还会再回来的。
就像是那个
等我第五次，
你就是那种
火箭队，火箭队还有喜羊羊和灰太狼里面那个灰太狼。
是的，然后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小花老师来我们节目做客。
我还会再回来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想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话，欢迎在小宇宙、爱发电以及微信公众号平台点击赞赏的那个按钮，请我们喝杯咖啡吧，我们会非常感谢大家的。另外呢，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欢迎在微信公众号袁宇龙后台评论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我们期待你的加入，让我们来一起获取精炼的聊天，获取冗余的聊天吧。好嘞，拜拜。
好，拜拜，
拜拜。